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五十一篇。五十一篇第一节的上半句：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。讲简单一点，这个作者大卫他在说，可怜可怜我，可怜我，连续我，连续太文绉绉，可怜我，我好可怜。各位，什么时候人会求人可怜？什么时候人会求人同情帮助？我想都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吧。乞丐、饥饿、贫穷的人，弱者会说可怜我。另外，病很重的人可能会跟医生说可怜我。那么再有就是比较少有的情形啊，就是好像你被强盗啊，被敌人追杀，那么人家杀你，要伤害你，你说可怜我。总之你会说可怜我，都是弱者在讲的话。那么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是一个弱者了？不是，这是很稀奇的地方，他不是一个弱者，他是一个君王，而且他不是一个被欺负的人，他欺负别人。基督教很难叫人接受，有人说哎呦，我们都在讲人是罪人，讲人很可怜，没有错。但是基督教同时讲一件事，人也很可恶，这两点都叫人拒绝接受基督教。一般人不愿意承认他很可怜，一般人也不愿意承认他很可恶。在大卫的生平里面，你大概就可以分两个阶段，在前半生他在逃难的时候，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是可怜的，他是冤枉的，他是走投无路的，他是弱者，他是挨打的。在他后半生，尤其是跟人通奸的事情以后，他还是可怜的，不过他很可恶，他伤了很多的人。这两点我们都需要记得，我们可怜，这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，免得我们得意忘形。我们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，我们很可怜的，然后我们很可恶的。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是这样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小孩子天真烂漫好可爱哦，这样的人一定没有教过儿童主日学，一定没有养过孩子。小孩子很可爱，小孩子也很可恶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现在是老人了，老人也是一样，很可怜也很可恶，有些地方真是折磨人，折磨得要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律法下看到我们很可怜也很可恶，我们需要神的赦免，神的拯救。下半句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诗篇五十一篇照标题讲，是大卫犯罪以后，拿单来提醒他，他恍然大悟或者被敲醒，他就写了这篇诗篇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篇可能最有名的认罪悔改的诗。但是在这个认罪悔改的诗里面，我觉得有两个字一直没有出现，让我非常奇怪。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大卫犯了欺骗的罪，大卫犯了谋杀的罪，他需要神的赦免。可是这篇诗篇里面没有赦免两个字，他需要神原谅，没有原谅两个字。有什么呢？有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涂抹；第二节的洗除净净，洁除，洗干净。那么第七节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第九节，求你涂抹，求你湮灭，求你不看。出现的比较多的是涂抹和洁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起码涂抹，或者有的时候圣经上用的字是遮盖、掩盖，英文是 cover up， 意思就是把那个记录改掉，把它涂掉，让它没有了，这好像不诚实。其实不是不诚实，圣灵用很多的方法，很多的字眼，希望我们能了解罪和我们的关系，希望我们能了解罪的严重性。拿单来见大卫，那是大卫犯了淫乱，犯了杀人的罪以后 cover up， 这不是一个好字，但神用了这个字一定有它的意义。 cover up 就涂抹，涂抹的意思就是看不见，或者我再加一句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多么希望在我们生活中好多事情没有发生，不只是好像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不管好或坏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发生了就发生了，你怎么样都不能把时间扭转回来。那么这当然也是一个奇妙的恩典了，这奇妙的恩典跟神的创造也有一点关系，就是后面他有说的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重造一遍，把前面的事涂掉，把我的过犯涂掉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了解上帝的拯救，了解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这个祷告蒙垂听了，而且是从正面的意义。弥迦书最后一章有讲，求你把我的罪丢在大海里，那个罪是永远没有的，看不到的，涂抹掉。跟这个类似的就是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洁除我的罪，那么把它洗掉，让人看不到。这个事只有你能做，你是全能的。第三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个第五节并不是说我父母怀我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有性行为的那个时候是罪恶。我们基督教很健康啊，婚外的性行为是有罪恶的，婚内没有罪。所以当他说我母亲或者我父母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不是指性行为，是指着每个人都有原罪。原罪这个字在圣经里没有，但是很重要一个神学名词。原罪 original sin 是指着原始的最早的那一件罪行，行为的行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份于亚当夏娃那一个违反上帝命令的罪行。那时候你还没生，影子都没有，但你已经有份了。我们有了罪行，形状的行，在我们在母腹中，在我们生命产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就有了。那么这个是没有不公平， 大卫就讲了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真是就是神学和我们牧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教会里面我们要讲到上帝的恩典，其实不是一两个见证就可以包括的。上帝的恩典包括他创造的奇妙，包括他管理世界的奇妙，包括他审判我们定我们罪的奇妙，包括他拯救我们的奇妙，不是那么简单，是很简单，小孩子也能懂，我们被拯救了，也是很复杂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这么困难的事上帝居然做到。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，你把这个罪能够消除掉，消除洁净遮盖涂抹赦免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发生过，太稀奇了。不但好像没有发生过，他的目标是以后都干净，不会再脏了。那这真是很难啊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啊，各位，大卫犯了淫乱的罪，他最少得罪了乌利亚八十八。大卫犯了欺骗和谋杀的罪，他最少得罪了乌利亚。怎么大卫好意思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？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，他是清教徒的后代，我那圣经真是熟得不得了。 Thomas Hobbes 一个英国哲学家，他说大卫玷污了乌利亚的妻子，把乌利亚杀掉了，对乌利亚来讲大卫没有罪，因为国王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只是犯了上帝的诫命，所以得罪了上帝。这哈普很聪明，不过他这一点是讲错了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不是说大卫没有得罪八十八，不是说大卫没有得罪乌利亚，而是八十八乌利亚都是属上帝的。各位，任何一个罪，一粒灰尘那么大的罪，因为灰尘也是上帝造的，属上帝的，你得罪了这个灰尘，你就得罪了灰尘的主人上帝。所以很严肃，犯罪不是一件小事，犯罪是得罪宇宙万物的上帝。哎呀，所以你责备我，你判断我，都显得清正，你很正确，你是正确的法官。各位记得我刚刚说吗？求你可怜我，通常是弱者讲的话，这里是一个强者讲的话。求你可怜我，我犯罪了。当他讲到说我在罪孽里生的，也不是说用原罪来脱责任，只是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不能不犯罪。保罗说这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里面罪做的。我听到很多人说推责任，不是推责任，而是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根深蒂固的里面有罪如影随形。有一个很可怕的，比任何病毒更可怕的东西，像病毒一样潜伏在我们身上，依附在我们身上，而且任何时候都在。即使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有主的生命了，那个病毒还在，原罪还在。我们要脱离那个，只有等到主再来。我们在世上就在这个痛苦中挣扎，向上帝祷告，我在罪孽里生的，我充满了罪恶。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你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意思是我现在诚诚实实的承认我是罪人，我实在诚诚实实的说， 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我们求神帮助，真是需要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在光鲜亮丽、自己很自满、想尽办法隐藏的时候说出这句话。当拿单去看大卫说出上帝的刑罚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下12:12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。大卫没有说像该隐说，哦，你给我的处罚太重了，不公平。当拿单先讲完的故事，大卫发脾气说这个人该死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做了什么恶事，上帝给了你什么恩典，耶和华要怎么样刑罚你，耶和华要怎么样管教你。哎呀，我感谢主，大卫是糊涂了很久，他醒过来了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，唯独不是没有得罪乌利亚和拔示巴，是乌利亚和拔示巴是属上帝的。你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内里诚实，就是承认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来的恩典，我们才可能有这个内里的诚实。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，我想这个意思就是在我内心深处你使我敬畏你，在我内心深处你使我敬畏你的律法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我的深刻隐秘的地方，你的工作使我敬畏你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7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罪可以犯罪，罪可以有，我心中有罪恶的念头，罪可以是非的是，就是 is have does 三个动词 be 动词 have 动词和 do 动词都可以跟罪有关系。我是罪，我有罪，我犯罪。然后你有这些的时候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处罚这个罪，你可以赦免这个罪，可是怎么把罪洗掉？各位，我说谎欺骗，怎么把说谎欺骗洗掉？怎么涂抹？他的意思其实就是，也就是赦免，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讲简单一点，赦免罪恶就是不处罚他，不处罚他不是罪上加罪，而是就要让那个罪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。哦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任何事发生了不可能让它不发生了。所以犹太人一直觉得犯罪是一个大问题，赦罪是一个大问题，赦罪是太难了，连弥赛亚都办不到，赦罪只有上帝办得到。所以当耶稣对那个摊子说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外行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以为他吹牛一样，内行人就听得懂他在说什么。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耶稣就在对众人说，我就是上帝。法利赛人听出来，哇，这个人说亵渎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事实上照圣经来讲，神都不能赦罪，因为赦罪就违反他自己的律法，该罚的不罚就违反自己的律法。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也都有这句话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上帝要赦免要流血， 流血怎么能赦免人的罪，我们也是等一下再说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这也是非常生动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。88岁我怀孕了，于是大卫就在欺骗，在谋杀。乌利亚死了，把88娶来，88为他生了一个孩子。这段时间，拿单来找大卫责备他的时候，应该是事发以后最少一年。这段时间，大卫跟你我一样，我们带着罪在生活，在脸不红气不喘，但是骨头是被压伤的。罪恶的可怕，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良心，总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内心深处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，谁都听不到，因为罪恶的影响，在罪恶里我们听不到欢喜快乐的声音，在罪恶里面我们不能动弹，因为我们骨头都被压伤了。所以这里又来了涂抹类似的话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涂抹的意思不只是赦免不处罚我们，而且是重新更新我们，这是最后的目标了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各位，如果犯罪得到赦免，这当然非常好，但是如果不记录你那个罪行行为的行，赦免你的罪行刑罚的行，不让你的罪行被彻底改变形状的行，那这个赦免不够完全。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包括不处罚，包括洁净，包括造清洁的心，重新创造更新，但这重新创造的又还是我们那个原来的我，我们没有变成另外一个我，这是耶稣讲的重生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这也是一个痛苦的祷告，但是非常的真实。不要丢弃我，这个世界上的人真希望被上帝丢弃，哎呦，不要上帝来管我就好了，父母不要来管我，这世界上没有人来管我最好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随着自己心中的意念而行。上帝不要来管我，父亲，你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。这浪子的心声，浪子在没有回头之前的心声，最好是离开你越远越好。即使是第一个杀人犯该隐都不敢这样要求。当耶和华说你要漂流在地上的时候，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，如今你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。该隐不管怎么坏，内心深处都还是有这个渴望，我要见你的面。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啊，不要把我赶走，不要不理我，不要不对我说话，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中，我们聚会不能在一起啊，这最好是少看到他。各位，看到主的面，看到主千千万万按着他形象造的人的面，是一个福气。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里去，我就欢喜。我们不仅喜欢瞻仰神的荣美，我们也喜欢跟众弟兄姐妹一起瞻仰。现在实在有一些困难，我们暂时不能这样， 那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关怀来补足这个缺憾，我相信圣灵都能使用。我是觉得为了防止瘟疫，我们分开或者是用直播的是可以的。我们希望不要离开主的面，不要收回主的圣灵，让我们都在主里面有喜乐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在罪恶里面的时候，在我们污秽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喜乐，没有乐意的灵扶着我们。传福音要自己常常体会到上帝的美好，上帝福音的美好。如果要体会到上帝的美好，上帝福音的美好，上帝赦免的美好，我们就要体会到得罪上帝的可怕和痛苦。这都是圣灵光照我们的结果。他来了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想到也经历，也常常经历他的恩典是这么丰富。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。各位，教会是罪人俱乐部，教会是罪人聚哭部，聚在一起快乐，聚在一起哭泣。教会不是圣徒俱乐部，当然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蒙恩的圣徒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在指教人，可是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姿势，我们是得到医治以后告诉人那个医生在哪里的姿势。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姿势，我们是一个讨饭得到大大施舍的乞丐，告诉另外一个乞丐那个大大施舍的人在哪里。罪人必归顺。第十四节可能是整个唯一提到流人血的罪，他希望能脱离一切淫乱的罪，他也希望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罪恶的痛苦，我觉得很多精彩的文字，我们在讨论说写喜剧容易还是写悲剧容易，答案是写悲剧容易太多了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太多的悲剧，人间真的喜剧那么少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有喜剧，有真正的喜剧。我们得到洁净了，我们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第十五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第一个张开讲的是认罪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我们张开承认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哀哼啊，我承认我的罪以外，我还张开我的嘴唇感谢我的上帝。我张开嘴唇认罪感谢以外，还有传扬，把你的道、把你的救恩、把你的福音告诉有罪的人。不只是传扬上帝，而且传扬赞美你的话。这是赞美你的话，也许是别的圣徒写的，这是教会生活，你的经验、我的经验都互相帮助，使我们都有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真是很感谢主，我们基督教新约不必讲了，旧约也是，大家都应该了解一件事，那么多的牛羊还有包括我们奉献的金钱并不是神所要的，神不吃牛不吃羊的，神也不缺钱用，他有一切供应一切， 他当然喜欢我们感谢赞美他，不是他是一个暴君，要我们不断的阿谀他，常常会感谢赞美的表示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借着感谢赞美来提醒自己是多么有福气的。那么我们也需要认识一件事了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一个人求上帝怜悯可怜通常是一个弱者，但现在是个强者。弱者被人欺负求主怜悯，强者欺负人发现自己错了一样是求主怜悯。我被伤害了求主怜悯，我伤害人了求主怜悯，我伤害人求主怜悯，怎么怜悯？八十八不能重新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妻子，乌利亚不能从死里复活，这一切都等着将来在天上完全解决，但在地上怎么办？在地上我们就把照着我们的本相到主面前， Just as I am， 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。我们不是把自己洗得多干净，因为我们洗不干净。这也有很多人写过这一幕，在黎明号的远行吧，就是 C.S. 路易斯的小说里面讲到，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变成了一只恐龙，那么哇，大家都很怕这只龙，他后来也在这种大家都怕他的情形下后悔了，悔改了。然后那个耶稣就是用一只狮子的方式向他呈现，说你这个厚厚的龙皮要把它拔掉，恢复你的人样。他就拔了，他的龙皮拔了一层又有一层，拔了一层又有一层，拔不完的。各位，我们要照自己的方式来悔改，没有办法。后来艾斯顿说我来帮你拔，那个 CS 队说那个长长的尖尖的很利的狮爪就插进去，好痛，痛彻心肺，把他皮扒下来。哎，那个孩子皮扒下来了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忧伤痛悔的心被上帝医治，得到赦免。有一个女人在路加福音讲，她在众人面前哭，用香膏抹耶稣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用嘴去亲他的脚。那么看到了法利赛人就说，耶稣怎么容许一个女人这样亲近他？耶稣就说，因为他爱我很多啊。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得到越多赦免的人对那赦免者有更多的爱。这个女人她得到了很多的赦免，因为她的罪很多，得到了很大的赦免，她就对我有很多的爱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实在是太需要被神在每方面改变，包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罪大恶极，我们多得赦免，这样我们的娇气就会减少，这样我们的爱意就会增多。好，我们最后提一下上帝的清洁剂，涂抹我的过犯，洁净我的罪孽，洁除我的罪。神怎么洁净我们？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圣经里面有讲到水来洁净，要用水借着道，这是以弗所书的话。那么施洗约翰也有讲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我后面来那一位比我更大，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包括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亚拿尼亚应该对他说，起来受洗，洗净你的罪。所以水洁净我们，最起码让我们也看重这个圣灵。那么当然 比较更好讲的是火来洁净我们，我用水洁净你们，在我以后的那位要用火和圣灵。火的洁净应该就是指着煎熬，在煎熬中也能够让我们软弱的心灵被坚固起来，但这种都要想到神的恩典，在恩典之下煎熬才能给我们力量，患难才能生忍耐，忍耐才能生老练，老练才能生盼望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给我们。在神的爱里面，火一样的试炼能够让我们更圣洁更善良，水火都是上帝的清洁剂，圣灵也是上帝的清洁剂。圣灵叫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，圣灵叫我们看到上帝的宝贵，圣灵叫我们愿意信靠他，圣灵叫我们能够重生得救，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我们也需要知道，修剪也是一个上帝的清洁剂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，15章第2节，凡不结果子他就剪去，而所以各位不结果子，生命没有成长，神会把它剪去，那很不好。但是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，修理就是管教，就是好好的整治你一番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再一次，这也需要圣灵的帮助，神的恩待。主，求你最后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血怎么洁净我们？在约翰一书第7节讲到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水火圣灵管教还有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血就是指的耶稣的生和死，生命在血里面，血流光了就是死。耶稣的生和死使我们洁净，意思是耶稣的积极的顺服，就是耶稣一生遵行了主的话，还有耶稣消极的顺服，就是耶稣没有犯罪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拯救了我们。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听进去了，我们的心就得到责备、光照、感动、后悔、幸好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，求主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喜乐平安的生活。主啊，虽然不可能没有罪，但是让我们走向无罪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